关于前者，马赫诺的妻子曾经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过不少有关的记录。2月23日上午10时，我们的几个小伙子抓住了两个布尔什维克奸细，把他们毙了。午饭后去加夫里洛夫纳，在加夫里洛夫纳抓住了两个来抓牲口的奸细，还有一个来安排革命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工程师。到了马伊奥尔斯克，在这里抓住了奸细们的罪证，他们是来征集粮食和其他东西的，把他们毙了。从这些简短的记录可以看出，马赫诺盗匪对鱼粮征集制人员的痛恨和反抗手段的无情，也可以看出马赫诺的盗匪活动发展到苏维埃政权难以对付的程度。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他得到了农村农民的支持，在当地农民的支持和保护下，马赫诺才能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1920年3月拥有300到500名骑兵和500名步兵的大游击队伍。尽管马赫诺的抢劫活动遍及各地，所造成的灾难也很大，但是他对苏维埃政权余粮征集的反抗和行动却是深得农民的赞同和支持的。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乌克兰贯彻粮食垄断政策、余粮征集制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对农村的严重破坏。农民把马赫诺看成是摆脱这一切的唯一希望，他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的土地很具号召力。当时有民歌赞颂他是英明的老哥、光荣的老哥、我们善良的老哥。就连自称为是俄国最后一位乡村诗人的叶赛宁也在自己的诗篇《恶棍的国家》中歌颂了马赫诺。盗匪，盗匪，各地风起云涌，当局的意志是皮鞭拷打，为给农民劳动添加的赋税，报复党的征粮工作队，我们能去指责谁？谁能将窗户关闭，不去看着囚犯的异火？还有农民对马赫诺如此的爱。对于马赫诺的声势和行动，托洛茨基也感到棘手，请列宁派契卡人员来进行镇压。1919年5月22日，他给列宁的电报中这样写道，为了从马里乌波尔地区弄到粮食和煤炭，并且为了使马赫诺无政府主义匪帮遵守纪律，必须组建一支大队伍，比如说一个由肃反委员会成员组建的可靠的营，数百名急需煤炭和粮食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由莫斯科或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组成的征粮队，以及30名左右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向马里乌波尔、塔甘罗格推进。5月26日，列宁发出指示，立即着手果断地将马里乌波尔的煤炭装运至彼得格勒交港口司令。如果马赫诺匪徒阻拦，就立即同他们以货换煤，经由最短的途径将布匹同其他物品运往马里乌波尔。为了乌克兰的余粮征集，列宁还决定将乌克兰的粮食征收大权从乌克兰政府手中收归莫斯科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1919年6月12日下午4时，列宁就此事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拉科夫斯基发电报称，你于6月14日将粮食人民委员部在财政和政治组织方面划归全俄粮食人民委员部领导的问题提交党中央委员会讨论，此事不公布，请务必于6月14日10时前提出您的最后意见。一直被列宁批评为软弱无力的拉科夫斯基当然不可能反对，更何况留给他的只有6小时的时间，他也无人征求意见。这种将乌克兰的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权力上交莫斯科的做法，显然是与列宁承认过的乌克兰是个独立国家的决策相违背的。在实际的政策中，在苏维埃领导人的眼中，乌克兰依旧是个归属于大俄罗斯的小俄罗斯省。其实，情况又何止于粮食人民委员部？乌克兰的契卡权限 也不归属乌克兰人民委员会，而是直接听命于杰尔任斯基领导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列宁的提议很快就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收权仪式毕竟不符民族自觉原则，所以列宁叮嘱拉科夫斯基此事不公布。尽管如此，乌克兰的粮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粮队将农村的余粮都征走了，但是仍然无粮来支撑革命的进程，别说广大居民了，连红军部队都无法供应。1919年8月1日，托洛茨基向列宁描述了这种惨况。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乌克兰共产党人的情绪，而在于乌克兰军队的给养问题。对此，我已从乌克兰发电报做过说明，无论是鼓动还是镇压，都不可能使一支缺血无衣、忍饥挨饿、满身虱子的军队变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乌克兰的余粮征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盗匪活动的镇压都不得不依靠契卡了，依靠当时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还有主要的军事领导人放在嘴边的大俄罗斯人的支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吉尔任斯基亲自到乌克兰来坐镇镇压事宜了。